各位投资者，下午好。今天想要分享的话题内容的话是，关于近期的一个股指的一个调样和后续的一些市场行情的一些分析。那么首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其实在6月12日收盘后呢，A 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主流宽基指数是也是完成了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定期的一个样本调整。那么这个定期样本调整呢是每半年进行一次的，那么6月12日收盘后进行的话是一个年终的这样一个样本的一个调整。那么这次调整的话可以说是覆盖了比较主要的那些宽基指数，包括跟期指相关的一个标的，上证50啊、沪深300、中证500以及中证1000样本都有进行一定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样本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话，也是对于指数整体的一个构成，包括行业占比、它的一个估值，都是产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我们这一部分的话，就来详细分析一下它整体的一个行业和估值的一个调样前后的整体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那么也是为我们后续的一个去研究指数的这样一个走势，可以提供一些参考。那么首先来看一些行业占比的一个变化，那么沪深300指数的话，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左表这边也是列了它的一个调阳前后的一个行业占比的一个变动，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占比提升最大的一个是电子行业以及有色金属行业，还有机械设备行业。那么一方面可以看到科技板块有一个明显的可以说是占比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它的一个包括一些工业方面其实占比也是有所提升的。那像电子啊，尤其是有色金属，可以说是上半年相对来说走势是比较强势的这样一个板块，那么也是一定程度提升了它在大盘指数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个占比。那么经过整体的样本调整之后呢，前几位的这样一个行业占比还是没有发生太大变动的，依旧是电子、银行和通信是保持在前三位的这样一个行业占比情况。那么上证50指数同样它的一个占比调整，整体的一个提高最大的这样一个是电子板块，以及它的一个非银金融，这一点也是和沪深300指数有一定差异的。那么同样有色金属和电力设备这个跟工业相关的两个板块占比也是提升的比较明显的。那么相对来说占比下降比较明显这一块呢，一个是食品饮料，还有就是这两边的一个公用事业以及煤炭和交通运输这几个板块相对来说，整体的一个行业占比的一个下滑幅度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小盘指数，中证500指数的话，它这边同样电子行业依旧是也是成为了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经过这次调研之后，整体的一个占比上升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板块。那么除此之外的话，相比大盘指数，那么中小盘这边调整的比较大的还有就是通信以及基础化工，这两个板块也是相对来说占比上升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下调方面的话，一个是有色金属，那么这点是和前面大盘股指数相对来说有不一样的，因为大盘股指数有色金属板块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是呈现一个占比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对于中小盘指数来说，它是出现了一个，尤其是中证500指数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占比下滑。那么除了有色金属板块方面呢，占比还有下滑比较明显的，包括比如说传媒板块啊，以及机械设备，还有电力设备这块，都是和可以说是工业比较相关性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板块，在中证500指数这样的行业占比中有着明显的这样一个下滑。那么中证1000指数呢？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占比幅度最大的应该是这里的基础化工板块。那么除此之外呢，包括像机械设备啊，以及电子板块，还有有色金属板块这几个板块占比来说，相对来说它的一个上升幅度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下降方面的话，整体是包括医药生物以及包括通信，可以看到可以说是这几个行业里面下降幅度是最大的，以及计算机，那么这几个 板块的话，在它的一个中证一千指数调样后，它的一个行业占比有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下滑。那么总的来说的话，其实综合四个指数调样前后的一个行业占比的一个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电子板块，就是和电子行业，就是和科技板块相关的，它都有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么一定程度其实从本身它的一个跟创业板指数对比的话，其实可以说创业板指数在经过这次调样之后，跟这四个与期指相关的一个股指，它的一个整体的关联性都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么分析完行业占比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调样前后估值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调样前，也就是6月12日，因为刚收盘的话，它的整体的一个估值是没有进行一个调整的，当时的一个估值情况可以看到，尤其是中证一千指数它的一个估值的这样一个历史分位，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是最高的一个高位，可以说是对比其他指数。那么在调样后呢，那么可以看到，首先从估值方面，它的一个滚动市盈率方面，由于6月15号当天的话，整体的一个市场表现是股指都是存在这样一个集体上涨的现象，那么一定程度也是相比6月12有带动它的一个估值上行。那么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估值存在上行，那么除了中证一千指数它的估值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下跌，那么这其实也是由于调样所引起的。那么在样本进行调整之后呢，目前它的一个整体四个指数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水平，可以看到变化比较大的是中证一千指数，由一开始的可以说相比其他三个指数，它的整体的历史分位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可以说目前在调样后呢，包括6月23日也就是前几天，它整体的一个估值水平相比其他指数可以说是处在有一定的一个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一个性价比，而沪深300指数和中证500指数它的一个整体估值则是相对来说到达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其实包括上证50指数的话，其实调样前后它的一个整体估值水平都是相对来说相比其他三个指数都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位置，具有一定的性价比。那么可以看到在整体的一个调样后呢，我们横向对比这几个指数的估值水平，可以说上证50指数和中证1000指数它的一个估值的优势是有比较明显的，具备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个估值的安全垫。那么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格局呢，那对于后续的一个指数走势，包括市场风格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参考意义的。那么对指数整体的一个调样情况进行分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股指行情的一个分析。其实从6月中旬，也就是6月15号差不多到现在，整体的一个股指走势可以说是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走强的一个格局。那么主要的这样一个影响因素的话，我们就是认为当时的一个美伊这样一个谈判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大幅度的这样一个推动。那么6月15号也是发布了这样一个美伊备忘录的这样一个事件，以这个事件为导火索的情况下，当天就带动了指数这样一个放量大涨的这样的情况，包括整体的亚太市场都有个比较明显的高开。那么其实在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呢，其实包括整个全球这样一个市场，那么一方面也受到了整体的一个避险情绪升温，那么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封锁情况，那么导致它的一个油价有一个持续的一个预期，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上升，那么进一步也是加剧了全球的这样一个通货膨胀的这样一个担忧，那么也就导致了整体全球的尤其是海外的这样一个流动性有个预期明显收紧的一个现象，那么也一定程度压制了指数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在美伊备忘录落地之后呢，那么当时的一个也是一定程度包括整体的内容方面的话，有包括去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海上封锁的这样一个事件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也一定程度去推动了，可以说是缓解了当时的这样一个全球通货膨胀的这样一个担忧。那么 以及一定程度也是去缓和了地缘政治风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也就导致了推动了指数的这样一个上行。可以看到右图它的一个原油的一个主力收盘价的一个情况，其实从六月中旬以来是有一个持续的而且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那么也是伴随着在同期的话指数包括无论是大盘股指还是中小盘股指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上涨的。那么基于目前这样的情况，我们来后续分析，那么指数这一轮上涨它的一个持续性以及后续整体的一个幅度到底是应该是会怎么走。那么首先来看近期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沃什的一个可以说是美联储议息会议的一个首秀。那么这个议息会议其实从本身它的一个生命角度来看的话，首先利率决议方面它是维持了这样一个按兵不动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维持在3.5%-3.75%这样一个区间。那么从它释放的一些声明，包括它的一个经济预测以及点阵图来看的话，可以说是释放出了一个温和鹰派的这样一个信号吧。首先来看一下点阵图方面，可以看到点阵图的话一定程度也是相比上一次的一个议息会议是上调了全年的一个利率中枢的一个预期。那么有一半的这样一个委员是预计2026年的话是年内是将启动这样一个加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同时经济预测方面比较关注的就是可以看到去美联储去上调了全年的这样一个 PCE 的一个指数，通胀预测从一开始的这样一个三月的一个预测是2.7%上调到了3.6%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数据呢其实也是表明了可以说是确认了目前美国通胀可能还是具备一定的比较强的这样一个粘性的，那么整体维持这样一个利率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情况，它的一个周期有所拉长。那么新任的一个主席沃什呢，他是并没有提交个人的一个点阵图，从他的发言来看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也是表明后续可能会去弱化固定政策路径的这样一个指引，更多去关注可能说是比较最新的一些数据，包括美国的月度的一些通胀以及就业数据的表现。那么其实整体反应可以看出来来说的话，其实整体来说本次议息会议它的一个整体释放的信号相对来说是偏鹰派的，但是当天 A 股的一个表现其实并没有说是那么差或者说受到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当天呢是利率公布后的当天它的一个 A 股整体的一个周四的表现是开盘的时候整体是小幅低开，但是盘中是有明显的这样一个震荡拉升的，并且全天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四个股指都收涨的这样一个现象，也可以说是走出了相对于一定程度也是说相对于独立于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些会议偏鹰派这样信号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我们认为原因方面的话，一方面也是之前提到其实在之前也是经历了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这样一个中东冲突的一个反复，包括美伊谈判的拉扯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其实市场已经充分消化了包括之前非农预期也是超预期的这样一个情况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加息预期升温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本次议息会议可能相对来说市场反应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平淡一点，哪怕是释放了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偏鹰派的一个信号。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认为其实从整体的一个点阵图来看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说更多表现是它的一个加息节奏的一个往前的一个提前，而并不是说从整体的一个利率幅度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因此市场可能对整体的这次整体议息会议的一个反应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剧烈，而总的来看的话，目前整体的一个美伊的一个冲突的一个缓和以及油价的回落依然是目前市场交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 然后来看一下国内基本面。因为国内基本面的话，一定程度也是可以说是去影响了后续股指的一个中长期的这样一个走势，包括它后续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持续性以及广度。那么从五月的一个经济数据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国内基本面它目前呈现出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工业强，而内需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弱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可以看到无论是公布的一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一个同比，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走强，而且相对来说保持的一个水平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同时 PPI 也是持续的一个修复，那么一定程度也是去推动了这样工业企业利润的这样一个修复。而相比工业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整体的一个需求端，也就是内需部分呢，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比较疲软的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是社零还是固投都有一个五月数据都有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下滑。那么社零，尤其社零也是在五月的它的一个同比的一个情况也是在五月出现了一个由正转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内需偏弱的这样一个情况，一定程度也是反映了目前整体的一个盈利修复，它的一个向下游企业传导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受阻，那么也就导致了盈利修复无论是它的一个持续性还是广度方面都是存在一定的一个问题的。那么对于后续行情的一个支撑，可能它的一个出现一定不足。那么总的来说的话，我们认为目前其实市场短期交易的逻辑还是围绕着外部地缘风险的一个缓和，以及油价回落带来的这样一个无论是情绪啊以及流动性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情况。那么近期指数也是从可以说是六月中旬以来是持续的一个走强的，那么整体的一个这样一个修复的一个窗口仍在，但是短期内的话还是维持这样一个震荡偏强的格局。但是从它的一个持续性来看的话，首先一方面我们认为它的一个流动性修复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年内的话很难再去这样一个持续修复，出现持续修复然后降息预期再度转向这样一个去出现降息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因此本身它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流动性修复的幅度是相对有限的。那么再加上本身国内这样一个内需偏弱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也就导致了可能更多来说的话，这一轮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去驱动股指走强的一个支撑相对来说持续性并不会有那么好，包括幅度上面也是由于内需疲软会一定程度会去约束本轮的一个上行的一个高度。因此我们认为这一轮虽然短期内大概率还是延续这样一个震荡偏强的格局，但是无论是它的一个持续性和广度上面都相对来说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后续整体的话，市场在经历结束了这样一个流动性修复的这样一个逻辑之后呢，可能更多还是要去转向国内的这样一个基本面。那么目前可能更多从它的一个基本面的这样一个分化的情况来看，可能更多还是会出现一定的一个结构性行情。那么我认为的话，后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出口这个方面，因为目前整体基本面三驾马车方面来讲的话，出口可以说是对我们国内的一个基本面起到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支撑作用。那么关于后续更多包括下半年一些行情的一个分析，那么出口如何去根据出口去进行一个判断，那么更多一些分析的一些内容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月末以及或者说是下个月初即将出的一个股指的一个半年度的一个展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些分享的一个内容。